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接着看耶稣在跟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设立圣餐之后，跟门徒之间还有一段时间在一起对话。上一次耶稣设立主的晚餐这个仪式，同时预言了十二门徒中有一个人将要出卖耶稣。当门徒听见耶稣这个预言，他们就开始讨论他们当中谁将做这事。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紧接着他们中间又起了一个争论。这个争论是关于谁被看为是最大的，谁被别人看为是最大的。在路加福音中，这是门徒第二次争论谁为大。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46节，那是耶稣第二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门徒不明白，紧接着门徒中间就起了一个争论，争论谁为大。今天这是第二次门徒之间在争论谁为大，也是紧接着耶稣论到他的自我牺牲之死，也就是耶稣设立圣主的晚餐的仪式，论到以逾越节剥开的饼来说明他的死所具有的意义，也以所喝的葡萄酒，第三杯的葡萄酒，来说明他的死亡，开始了一个新的约。所以这两次的争论谁为大，都是紧接着耶稣论到他的自我牺牲之死。门徒却自我中心的关心他们将来的伟大，这形成很强烈的对比。除此以外，犹大出卖耶稣与门徒自我服侍的追求为大，乃是类似的罪，都是出卖了耶稣所宣讲的基本的神国度的信息。犹大出卖耶稣出于他的贪欲，是一种自我服侍，而门徒追求伟大也是一种自我服侍。所以这两种罪乃是类似的，这两种自我服侍的罪都是出卖了耶稣所宣讲的基本的神国度的信息。因为固然耶稣的医病、赶鬼和行神迹彰显了神君王统治绝对的全能，然而更重要的是，耶稣是 受苦的仆人，借着受苦与死亡来为人类提供救赎，这是他所做最大的彰显神国全能的行动。因为神的国能够打败罪和撒旦还有死亡的权势，把人从最终从撒旦的权下和死亡的权下拯救出来。但耶稣是借着受苦与死亡来成就这个救赎。他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是最大的彰显神国全能、神国度的全能。这个最大的彰显神国度的全能的工作，其实是耶稣他自己成为受苦的仆人，他谦卑的来做仆人，服侍我们人类，为我们提供这个救赎。所以我们看，当耶稣预言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人将出卖耶稣之后，门徒中间又起了一个争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稣预言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人将出卖耶稣，门徒首先就开始讨论他们当中谁将做这件事。但是紧接着他们又起了另一个争论，这个争论是关于他们哪一个人被视为是最大，被看为是最大。所强调的焦点是被视为、被看为、被人认为，也就是在别人的眼中，在其他人的观点来看，门徒哪一个人被看为、被视为是最大。所以他们不是忧虑谁是最有恩赐的人，他们是忧虑在他们四周的人，那些人认为他们哪一个人是最大的。他们关心的是在别人的眼中，他们哪一个人被认为是最大的。门徒这样的争论与耶稣做仆人的服侍的心、自我牺牲的死亡形成强烈的对比。耶稣甘愿舍己，牺牲自己来为人类提供救赎，他是做仆人服侍人，而门徒却自我中心、自我服侍的关心在别人的眼中他 他们哪一个人是最大的。所以耶稣做仆人的来服侍人，提供救赎，他自我牺牲的死亡来拯救我们，跟门徒这种自我服侍、自我中心的关心别人怎么看他们，在别人的眼里面他们哪一个人是最大的，形成强烈的对比。当门徒有这种争论，耶稣知道，耶稣听见，他就做出一个回应。首先，耶稣举出外邦人掌权者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耶稣说，外邦人的君王为主统治他们， Lord over， 外邦人君王他们是做主来统治他的百姓。罗马皇帝喜爱独权统治百姓，喜爱运用权柄来管辖百姓。渴求权柄的欲望是极度诱惑人的。门徒也曾在一些场合显出这一种的倾向，也就是显出渴求权柄的这一种的倾向。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49节，约翰对耶稣说，老师，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而且成功的把鬼赶出去，但是门徒他们那种渴求权柄的欲望使他们高抬自己，因为这个奉耶稣名赶鬼的人不与他们一同跟随耶稣。另一个例子就是紧接着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耶稣，因为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这时候他的门徒中雅各和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这也是显出门徒那种渴求权柄的欲望。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的第15节，有人抱怨，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但是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这些都是显出门徒在某些场合也有这一种渴求权柄的欲望。外邦的君王，特别在耶稣那个时代，罗马的皇帝是喜爱运用权柄，喜爱独权统治。耶稣举出的外邦人掌权者的第二个例子，耶稣说，那些掌管他们的人被称为恩主。那些掌管他们的人包括 一些罗马的皇帝。有一些罗马皇帝或地方上富有的人会把大笔的钱捐给城市和庙宇，但他们把大笔的钱捐给城市跟庙宇，为的是被百姓称赞，被百姓包扬，他们可以得到尊荣，百姓会称他们为恩主。这是耶稣举出的第二个外邦人掌权者的例子。接下来，耶稣把门徒与外邦人的掌权者做对比。耶稣说，但你们不是这样。这个你们是被强调的。外邦人对于领袖的观念与神和基督对于领袖的观念是绝对相反的，所以耶稣说，但你们不是这样。和合本翻成不可，其实耶稣不是禁止他们，耶稣是说明他们跟外邦人对领袖的观念是绝对相反的，但你们不是这样。外邦人对领袖的观念喜爱运用权柄，有这种权柄的欲望，而且喜欢被人称赞包扬，得到尊荣。可是神和基督对领袖的观念是跟外邦人对领袖的观念绝对相反的，所以耶稣就使用两个比喻来说明门徒应当有的翻转的样式。第一个比喻，耶稣说，但你们中间最大的必须成为像最年幼的。这是耶稣用最大的和最年幼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比来说明门徒应当有的翻转的样式。在古代，年长的人或者说长老是享有地位与声望，所以最年幼的乃是指刻意的选择，刻意的采取最不重要的地位。因为古代年长的人是享有地位与声望，而年幼的人是最没有地位的，所以最年幼的是指刻意的选择采取最不重要的地位。换言之，耶稣要求在跟随他的人中重新的来评估世界的方式。在世界的文化中，年长的或长老在社会中是最有威望和地位的人，而最年幼的人是没有权力统治其他人，是享有最低的地位，并且是做最卑贱的仆人的服侍。这是在古代世界的文化。古代世界的文化，年长的人在社会里面是最有声望、最有地位 的人，而最年幼的人在社会上是最没有权力统治其他人，是享有最低的地位，而且是做最卑贱的仆人的服侍。所以耶稣说，你们中间最大的必须成为像最年幼的，也就是刻意选择、刻意采取最不重要的地位。耶稣指出，在跟随他的人的团体中，担任领袖的人应当不关心占有尊荣的地位，而是谦卑的去做最卑贱的仆人的服侍，应当成为像最年幼的，也就是没有权力统治其他人，享有最低的地位，而在跟随耶稣的人的团体中担任领袖的人，乃是应该不关心占有尊荣的地位，而是刻意的选择最不重要的地位，谦卑的去做最卑贱的仆人的服侍。这是耶稣所用的第一个比喻，来说明门徒应当有的翻转的样式。然后耶稣说了第二个比喻，他说做领袖的要像仆人，做领袖的要像仆人，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概念。领袖这个希腊字在新约中的用法是指教会的领袖，在教会中做领袖的人乃是要像做仆人的人。这里这个仆人是指家中的佣人，伺候饭食，是服侍别人的人，乃是为其他人的利益而工作。所以耶稣说，你们做领袖的要像仆人，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要好像在家中的佣人，伺候饭食的佣人，是服侍别人的人，是为其他人的利益而工作。旧约中存在做仆人的概念，但旧约里面做仆人的概念主要是指向垂直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例如摩西和众先知都被称为是神的仆人，还有君王大卫以及所罗门王，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也是向神自称为你的仆人。所以在旧约中存在做仆人的概念，然而主要是指向垂直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做神的仆人。但是在这里耶稣进一步沿用在水平面，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把伦理的关系改变。门徒一方面是神的仆人， 强调对神的忠心，但同时也是彼此的仆人，强调彼此的服侍。耶稣清楚地表明，神国度的价值与生活的样式，正好与周围的世界相反。不但每个基督徒领袖，事实上，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是做仆人的人。跟随耶稣做门徒，成为神国度的百姓，他们的价值和生活的样式与周围的世界是绝对的相反。一方面，他们是神的仆人，必须对神忠心，但同时他们也是来彼此服侍，成为彼此的仆人。所以不但每一个基督徒领袖，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做仆人的人。耶稣以这两个比喻来说明门徒必须有的，或者说应当有的翻转的样式，跟世界掌权者完全相反的翻转的样式。耶稣并不是教导跟随他做门徒的人都不能做领袖，都必须做仆人，不能做领袖。耶稣不是教导跟随他做门徒的人都不能够做领袖，而是他们做领袖的态度必须彻底的被改变，必须跟周围的世界完全的相反。所以耶稣说，但你们不是这样，外邦人的掌权者，他们喜欢使用权柄来统治，他们喜欢把大笔的钱捐给城市或者是庙宇，为的是要得到百姓的称赞、褒扬和尊荣的地位。但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他们做领袖的态度必须跟周围的世界完全相反，必须彻底的被改变。耶稣举出的两个比喻，你们中间最大的必须成为像最年幼的，做领袖的要像仆人。耶稣举出的这两个比喻，共同的规范或者说共同的模范，就是谦卑。这两个比喻共同的规范就是谦卑。在外邦人的世界，也就是在希腊罗马的世界，谦卑不被认为是美德，而是缺点。但是在神国的百姓中，谦卑是最大的美德。这是再一次回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第46-48节耶稣所给予门徒的教导。路加福音第九章46节，门徒中间又起了争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 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耶稣教导门徒，应当全然忘记争夺为大的欲望，而愿意谦卑自己的去服侍别人，愿意选择最卑下的地位，而去服侍那些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需要放在最末位，而去供应和帮助别人。换句话说，耶稣所要求的做领袖的态度，乃是谦卑自己，选择最卑下的地位，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需要放在最末位，而去供应和帮助别人，特别是去服侍那些像小孩子一样的人，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人。所以，不但每个基督徒领袖，事实上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是如此谦卑的做仆人，为神的荣耀与神的教会的缘故，向神忠心的做仆人，并谦卑自己的去服侍别人。末了，耶稣使用问句的方式，与他自己的榜样来说明。所以接下来第27节有一个连接词，开始的时候有个连接词，因为，这个因为就表明耶稣进一步提供解释与说明。耶稣使用两个问句，第一个问句，耶稣说，谁是较大的？是侧卧在桌旁的人，还是服侍的人？我们和合本翻成是坐席，也就是说，在一个宴席当中坐，成为宴席的宾客，而原文是侧卧在桌旁，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是坐着吃饭，但是希腊人他们的宴席是以侧卧在桌旁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重要的宴席他们都是以侧卧在桌旁的方式来进行。耶稣跟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就是侧卧在桌旁。所以耶稣说，谁是较大的？是侧卧在桌旁的人，还是服侍的人？侧卧在桌旁的人是指宴席的宾客，服侍的人则是指伺候饭食的仆人。所以耶稣首先以一个问句来发问，把侧卧在桌旁的人与伺候饭食的仆人做比较，谁是比较大的？然后接着耶稣以第二个修辞问句来提供回答，来针对第一个问题提供回答。耶稣说，不是那侧卧在桌旁的人吗？ 这是一种修辞问句，这个问句本身期待一个肯定的答案，不是那侧卧在桌旁的人吗？这个问句就期待一个肯定的答案，是的，是那坐侧卧在桌旁的人，是较大的。第一个问题，谁是较大的？是侧卧在桌旁的人，还是服侍的人？然后耶稣用第二个修辞问句，期待一个肯定的答复。耶稣说，不是那侧卧在桌旁的人吗？期待的回答是，是的，那侧卧在桌旁的人是较大的。从世界的观点来看，很显然的，侧卧在桌旁的人是比伺候饭食的仆人为大。耶稣这两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一个挑战，挑战门徒做出选择。门徒是跟随世界的方式，或跟随神的方式。门徒是选择做宴席的宾客，或是选择做伺候的仆人。耶稣用这两个问题很清楚的挑战门徒做出选择。从世界的观点来看，很显然侧卧在桌旁的人是比伺候饭食的人为大。然而门徒他们是选择跟随世界的方式，世界的观点，或者是选择跟随神的方式，神的观点。世界的观点，侧卧在桌旁的人是比伺候饭食的仆人为大，所以他们是选择做宴席的宾客，还是选择做伺候的仆人？于是耶稣提出自己的榜样，他说，但我在你们中间像服侍人的人。耶稣说明他刻意的选择做仆人的角色，但我在你们中间像服侍人的人。耶稣的榜样是他刻意的选择做仆人的角色。耶稣的榜样是社会的规范一个清楚的翻转。社会的规范是宴席的宾客比伺候饭食的仆人为大。耶稣却指出他刻意的选择做仆人。耶稣拥有是主是君王的地位，他是主，他是君王，他是最大的那一位，但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他在门徒中间乃是做仆人服侍的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却不认为与神同等是要抓住不放，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地上成为人，在地上执行他仆人的服侍，自甘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做成神差他来的旨意。耶稣贵为神永恒的儿子，他是最大的那一位，他是主，他是君王。但是他有如此尊贵崇高的地位，他却刻意的选择做仆人，他不认为与神同等是要抓住不放，反而倒空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地上成为人，在地上执行他仆人的服侍，自甘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榜样成为门徒的模范，耶稣立下一个超然的榜样，要求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也必须效法他一样的做仆人。耶稣是借着做仆人与受苦而达成他的荣耀，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接下来第九到十一节，因为耶稣他如此的降卑成为人，在地上执行他仆人的服侍，存心顺服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所以耶稣他是借着做仆人与受苦而达成他的荣耀，门徒也唯有效法耶稣，以仆人的态度谦卑的服侍神而服侍人，这样在神的国中才能够伟大。在神的国中，做仆人是通往伟大的唯一路径。因为耶稣自己就是借着做仆人与受苦而死，来达成他的被高举，他的得荣耀。门徒跟随耶稣也要效法耶稣一样的做仆人，以仆人的态度谦卑的顺服神而服侍人。 那么门徒才能够在神的国中为大。所以在神的国中，做仆人是通往伟大的唯一路径。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记载了耶稣在与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时，做出为门徒洗脚的行动，并要求门徒效法他。虽然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类福音，或者说对观福音书中没有记载在耶稣与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所做出的为门徒洗脚的行动，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看见耶稣以这样为门徒洗脚的行动来显出他谦卑的服侍。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引言。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并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一段引言说明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被钉十字架而死，借此回到父那里去。他也知道自己所拥有的身份、地位与全能，他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也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又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拥有的身份、地位与全能，他也知道自己即将被钉十字架而死，借此回到父那里去。他所拥有的身份、地位和全能，使他可以在宇宙中任意而行。这里告诉我们说，吃晚饭的时候，撒旦已经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耶稣他知道他自己拥有的身份、地位和全能，在这样的权位之下，他可以在宇宙中任意而行，他可以立即对付撒旦，并且以神的愤怒毁灭犹大。然而取而代之的是，他谦卑的为门徒洗脚，包括为即将出卖他的犹大洗脚。他没有一刻失去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权位的认识，也就是说他全然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权位，没有一刻的时间他失去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权位的认识，但是却谦卑的取了最卑微的地位，那就是做仆人。 所以第四节，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这就是仆人的姿态，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没有一刻失去对自己所拥有的地位的认识，他却谦卑地取了最卑微的地位，做仆人，服侍门徒，他为门徒洗脚。在耶稣那个时代，洗脚是很普通的行动，因为犹太人穿着拖鞋在充满尘土的路上行走，进屋之后按照习俗是要洗脚的，但洗脚是奴仆的工作，或者是从属之人的工作，例如学生为老师洗脚，从来没有反其道而行的，从来没有主人为奴仆洗脚，或者老师为学生洗脚。除此以外，同辈的人是不彼此洗脚的，同辈的人是不会彼此洗脚的。但是耶稣却为门徒洗脚，他为门徒洗脚的行动正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所描述的，这位永恒的神的儿子，无可匹配的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一个人，并睁着眼走上十字架。这是最低的卑微，最大的虚弱，与最大的服侍的一刻。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指向他的受难，也就是他十字架的救赎工作所带出的结果。耶稣这个洗脚的，为门徒洗脚的行动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指向他十字架的救赎工作所带出的结果。他做仆人来受死，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的工作所带出的结果是使人从罪中得洁净。所以耶稣是用这个洗脚这个象征最卑微的仆人的服侍，来指向他死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使人从罪中得洁净，并且因着 他与彼得的对话。耶稣提出另一个要点。耶稣为门徒洗脚，首先的要点是象征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使人从罪中得洁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一个谦卑的服侍，完成救赎的工作，使人从罪中得洁净。这是首先耶稣为门徒洗脚首先的要点，象征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使人从罪中得洁净。第二个应用是说明这个基本的洗净是一次完成的，不能被重复。也就是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这个基本的洗净是一次完成的，不能被重复。然而已经被如此洁净的人，后来的罪仍需要被洗净，也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从罪中得洁净，我们就得到基本的属灵的洁净，我们已经被洁净。这个基本的洁净是一次完成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我们愿意借着悔改和相信来接待他，领受他救赎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使我们的罪得洁净。我们如此被洁净的人，后来的罪仍然需要被洗净，我们需要继续不断认罪，继续不断倚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就是说，基于耶稣所已经做成的救赎的工作，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就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换言之，耶稣以洗脚的行动象征性的指向他的死所带来的属灵的洁净，包括一次完成的起初的基本的洁净，以及已经得享基本的洁净的人，仍然需要使后来的罪被洁净，需要继续不断的认罪，依靠耶稣救赎的工作。而耶稣是以仆人卑微的服侍带给我们，借着他的死带来这种属灵的洁净。所以接下来12节到17节，耶稣说明他为门徒洗脚的行动也是为门徒做榜样。第12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表明他为门徒洗脚的行动，也是为门徒做榜样，叫他们可以跟随他，效法他，照着他所做的去做。门徒彼此洗脚，乃是指他们应当随时预备好，为彼此去从事最低贱的服事。因此，成为耶稣的门徒，就几乎等于是谦卑向耶稣，效法耶稣做仆人。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在耶稣跟门徒吃逾越节的宴席的过程当中，门徒，特别是当耶稣设立主的晚餐，论到他自己自我牺牲的死亡，门徒却自我中心的关心他们将来的伟大，起了争论，争论他们哪一个人在别人的眼中被看为是最大的。但是耶稣清楚地表明，神国度的价值与生活样式正与周围的世界相反。耶稣并不是教导跟随他做门徒的人都不能做领袖，而是他们做领袖的态度必须彻底的被改变，必须与周围的世界完全相反。耶稣举出的两个比喻共同的规范是谦卑，这是再一次回到路加福音46-48节的教导，门徒应当全然忘记争夺为大的欲望，而愿意谦卑自己的去服侍别人，愿意选择最卑下的地位而去服侍那些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需要放在最末位而去供应和帮助别人。不但每个基督徒领袖，事实上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是做仆人的人，为神的荣耀与神的教会的缘故，向神忠心的做仆人，并谦卑自己的去服侍别人。所以耶稣提出他自己的榜样，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他刻意选择做仆人的角色，这在约翰福音13章1-11节可以很清楚的，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个行动就很清楚的表明，耶稣的榜样是社会的规范一个清楚的翻转。耶稣拥有是主是君王的地位，他是最大的那一位，但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他在门徒中间乃是做仆人服侍的人， 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却不认为与神同等是要抓住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地上成为人，在地上执行他仆人的服侍，自甘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最低的卑微，最大的虚弱，与最大的服侍的一刻，做成神差他来的旨意，使人从最终得洁净。耶稣的榜样成为门徒的模范，他立下一个超然的榜样，要求跟随他的人效法他一样的做仆人。耶稣是借着做仆人与受苦而达成他的荣耀，门徒也唯有效法耶稣，以仆人的态度谦卑的服侍神而服侍人，在神的国才能够伟大。在神的国中，做仆人是通往伟大的唯一路径。因此，成为耶稣的门徒，就几乎等于是谦卑向耶稣，效法耶稣做仆人。我们也像门徒一样，我们不断的在追求伟大，这种的追求伟大是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显露出来。可能我们都好像很谦卑，没有追求在教会做长老、做执事，我们觉得那是高攀。但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的人都是在做老大，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追求伟大，但是表现出来的是以各种的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很多时候我们的追求伟大表现在我们坚持己见，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坚持我们的意见是最好的，甚至我们坚持我们对经文的解释是更加的正确的。我想我们的追求伟大往往不是只是很直接的要追求声望和地位，但是是一种无形的。这种无形的追求伟大，包括传道人，包括教会的领袖，也包括教会中的信徒。我们总是把自己高举在 最高的地位上。而且今天我们许多人都很在乎在别人的眼里面我们是怎么样被人来评估。我们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对我们的贬义，这些都是类似门徒一样的追求伟大。但是关于效仿耶稣做仆人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经常听见所谓的 servant leadership， 做仆人的来做领袖，以做仆人的方式来领导。但往往今天我们所说的乃是拙劣的模仿耶稣，可是外面有一个谦卑的模式，谦卑的样式，里面却存着一颗高傲的心。很多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甚至传道人长老执事或者信徒们，我们会端一盆水来，我们所谓的学习彼此洗脚，我们去替别人洗脚，来效法耶稣谦卑做仆人服侍，这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但我们却真正里面是存着一颗高傲的心。耶稣所要求的做仆人服侍，我们已经说了，他所举出的两个比喻的规范是谦卑。耶稣自己的榜样，他是最伟大的一位，他是永恒的神的儿子，他却刻意选择做仆人，他倒空他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到地上，来执行他做仆人的工作，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洁净。也许在教会里面，我们觉得做仆人就是去扫厕所，做最卑微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说了，是要谦卑自己的去服侍，愿意选择最卑下的地位去服侍。但是同样，这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拙劣的模仿。我们已经说了，耶稣并不是说门徒都不能做领袖。事实上，十二使徒在初期教会是教会的柱石，他们乃是教会的领袖。关键在于他们做领袖的态度，必须是效法耶稣一样的谦卑，那种自我的牺牲。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使徒们耶路撒冷教会，使徒们传道，行了许多的神迹，耶路撒冷教会有许多的人在生活上需要被供应，所以就有一些信徒把田产把家业卖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使徒再按照有需要的人的情况把这些钱分给那些人。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 这样的需要太大了。有说希利尼化、希腊化的犹太人的寡妇，他们的供应被忽略了。于是使徒就决定必须在教会选出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因为使徒说他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他们首先是必须顺服神给他们的呼召，做神的仆人，忠心的做神的仆人。虽然他们也曾经管理饭食，但是他们最首要的，神呼召他们做的是祈祷传道。当有教会的人的需要被忽略的时候，使徒不能够再继续担任管理饭食这样的一种服侍，所以就提出要选立七个人、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使徒们确实是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是领袖，但是他们乃是效法耶稣的谦卑来服侍。关键就是那个谦卑的态度。我想今天在整个教会历史中，有许多无名的传道人、无名的宣教士，他们是真正效法耶稣的谦卑来服侍人，舍自我牺牲舍己的来服侍人。我想我就以 Dr. Phillips 做一个例子，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 Dr. Phillips 跟 Donna 两个年轻的单身的姊妹，二十几岁，他们顺服神的呼召，去到菲律宾回教徒的村庄，在那里以医疗传道来宣讲神国的福音。他们去菲律宾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二十几岁，年轻单身的女宣教士，到菲律宾的回教徒的村庄，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文化和宗教的环境。他们从学语言开始，他们要学习当地的回教徒的文化、生活的习俗等等各样的这种文化的冲击，语言一种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他们是以设立一个医疗的诊所来服侍这些村民，提供医疗的服侍，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始他们在这些回教村民当中宣讲福音的工作。在那里差不多20年都没有结出一个果子来，将近20几年以后，他们开始看到他们工作的果效。但是当他们决定要盖一个正式的诊所，他们也面对各种的危险，因为当地的村民来偷这些建材，甚至有人拿着枪来威胁当哪，因为他们这些人 的贪欲，使他们要夺取这些建材。而这两个单身的宣教士，他们忠心的在那里服侍神，服侍人。后来有一群菲律宾的本地的基督徒宣教士加入他们的团队，这些本地基督徒的宣教士，他们的经济的支持不足够来维系他们的生活，于是 Donna Phillips 还有 Cindy 就从自己的得到的支持的金钱当中，每个月每个人拿出600块美金去供应这些本地的基督徒宣教士生活的需要，去补足这些宣教士生活的需要。但是一段几年以后，这些本地的宣教士竟然起来反对 Dr. Phillips 他担任领导的工作，他们就离开 Dr. Phillips 这个团队啊，就这个整个团队就离开 Dr. Phillips 在那里的宣教工作。而 Dr. Phillips 和 Donna 他们所带领的第一对基督徒的夫妇，我们常称他们是 First Family， 在最近几年，这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起来信心上跌倒退后，起来反对 Dr. Phillips。 他们说许多散播很多关于 Dr. Phillips 在背后毁谤的话。但是当 Roxanne 得了 COVID， 在 COVID 流行最严重的时候， Roxanne 也得了 COVID， Dr. Phillips 亲自去照顾和医治 Roxanne， 要为他注射点滴等等，这些都是高度危险会被传染 COVID 的服侍。但是 Dr. Phillips 义无反顾，而 Dr. Phillips 从来没有间断过为他们的悔改祷告，也从来没有间断过总是要求我们这些祷告同伴来为他祷告，求神给他机会可以去劝诫他们，可以去向他们指出他们的罪，领他们悔改。 Roxanne 最近主接他回到天家，但是在最近有几次他的情况病情很严重的时候， Dr. Phillips 义无反顾的照顾他，来继续的来以恩惠对待他，继续的为他祷告，忠心的去劝诫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说明，但是我真是相信许多无名的传道人，许多无名的宣教士，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忠心的效法基督做仆人的服侍，去服侍神而服侍人。但是这些人他们是真正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盼望我们 不要把这些道听完了就抛诸脑后。我们听了多少的道，但是我们真是没有把这些话真正的明白并且去遵行。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耶稣的榜样看见他是怎么样谦卑自己做仆人，做成神差他来的旨意，来服侍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使我们从罪中得洁净。这是真正的一个神的伟大。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并且跟随耶稣，效法他，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不是只是停顿在理性知识性的来读神的话，来明白神的话，而是我们能够得到属灵的领悟跟属灵的了解，真正能够认识耶稣为我们所立下的这个超然的做仆人的榜样，我们能够真正效法他，做仆人，谦卑自己的做仆人，来服侍神而服侍人。天父，我们也要求圣灵光照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隐而未现的那种追求伟大的欲望在里面，也求真理的圣灵把我们这些隐而未现的罪显给我们看，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这些罪中转离，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效法耶稣，跟随他，成为像他一样谦卑服侍的仆人。求主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实在是注目在耶稣为我们所立的榜样，让我们的心真的是被耶稣的榜样所改变，彻底的改变，使我们真正能够效法他做仆人，将来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来分享他的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